天父来到你面前，再次打开你的圣眼，求你圣灵的能力来感动我们的心，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领受到你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继续洁净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成为你的真正合用的器皿，让你的儿女能够听见从你而来的话。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那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生命见证与时刻警醒。那这个信息呢，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一个是讲到生命见证。生命见证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信主得救以后要实现上帝的应许，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么一个应许是上帝拣选赐给我们信心，透过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实现的。那同时这个信心必须是活的，要结出果子来，要产生圣徒的生命，成为因信称义的见证。所以在马太福音三章八节这里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第二个要点讲到时刻警醒，是走信仰道路的人，我们需要时刻的警醒，才能够维持信仰的健康，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八节这里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只有不住的警醒，才能够胜过肉体的软弱，才能够胜过世界的罪，一生不偏离。在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这里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在生命见证和时刻警醒这两个点上存在的一个张力，这个张力是什么呢？这个张力是和我们人所常见的和常做的情况不一样。通常对人来说，如果我做一件事情已经见到结果了，已经有成就出来了，好像一切都搞定了，我不需要再警醒了。那一般的人通常为了一个目标，他会付出努力，他会很努力，然后达到目标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就歇下来了，这是人的常态。那我在九十年代在厦门，我自己开公司，在公司起步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四点我就起床，我就做一天的工作计划，然后去到公司，我从来是第一个到公司的。等我公司发展了两年，规模不错了，我开始是最晚到公司的，每天睡到九点十点，然后才去公司。那这是一个世人的常态，我已经搞定了，我已经可以享受我的工作成果了，我为什么要警醒？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包括我在观察我们公司的员工，很多刚刚入职的人，他们很努力，很认真，很乖巧的顺服，站稳脚跟以后就放松了，就开始变成老油条了，甚至是肆无忌惮。那这个情况在职场当中是常见的一个情况。那基督徒我们不是这样，在基督信仰的里面，从来没有经过努力以后我有所成就，我就可以享受结果，放松警惕，甚至懈怠，没这个事情。我们越是活出生命的见证，越要警醒，要更加努力。就好像保罗做的见证，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放弃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那这是一个和世人和人的常态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那基督信仰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是持续性。那这个持续性包括两个方面的持续性，一个持续性，我们的生命建造是持续性的，因为我们是效法基督的样式，没有人可以活出来跟基督一样，所以在我们整个在地上的年日的里面，我要不停地效法基督，我更多地活出基督生命的样式，那这是个持续性。另外一个持续性是征战时持续性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无论是肉体的罪还是世界的罪，时刻来挑战我们的信仰。所以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可能会被这个征战所击倒。那 那这两样放在一起才是一个对的状态，那只有进到天国永恒的里面才是得着永恒的安息。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已经有生命的见证了，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是得到将来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一件事情在我们信仰的当中一直是存在，并且是常态，并且是健康的状态。那我们就透过保罗所讲的这几个见证人来分享这个信息。那第一个在哥罗西书的四章十二到十四节，它有重点啊，虽然有不同的见证人。那第一个重点是我们信主的人要持续的活出圣徒的生命，这是持续性的。第二样，在十五到十六节讲到我们要持续的活在圣经教导的里面，全备的圣经教导。那第三样，在十七到十八节我们要持续的守住我们蒙召的身份和职分，直到进到天国的永生。那这段经文呢，是基督在哥罗西书最后一段，还是在延续第三章的主题，我们当求天上的事。那保罗就教导，或者说透过几个信徒的见证转达他们的问候，来传递相关的信息。在字面上虽然是问候式的，但不是世人的问候，不是世界的寒酸，这种的寒暄是透过问候的内容和问候者的生命见证，要传递福音的信息，要传递教导的信息。因为信是活在福音的里面，所以我们整个生命的状态与人的互动会自然地展现出来。这是信主的人，我说信了主以后，我们跟人家见面不会再问您吃了吗，不会问这个话，过年也不会再问候说恭喜发财，也不会问这个事情。那这个是信主以后，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和生命状态改变，造成或者说促使我们生命的互动和世人不一样。在路德记二章四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那这是一个对的信仰的状态所产生的生命的改变。那前段时间我们有个聚会，有个姐妹跟我讲，一个姐妹原来唱歌唱得非常好，她说我现在唱世俗歌曲越唱越没有激情，甚至觉得有点不会唱了，我是不是出了问题？我说你没出问题，你在正常的状态的里面。当我们真正信主，我们整个生命改变以后，我们一定生命的内涵会越来越在圣经的里面，越来越在基督生命品质的里面，那和世界就会产生自然的分离。那这件事情是展现在我们生命状态的当中，那这件事情在过程当中一直有挑战。如果我们读过旧约，看以色列他们整个的历史，我们大概的观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叫做起起伏伏啊，今天好了，明天不好了，今天又好了，明天又不好了，起起伏伏。那因为他们受罪的吸引，受世界罪的攻击，所以他们起伏。那我们信主的人也会有这样子起起伏伏。那这些的背后的因素是我们的生命见证会受到世界罪的挑战，会产生这种起伏不定。那这个状态是我们需要透过圣经要认识并且胜过的。那保罗就透过这几个圣徒、几个信徒来传递这个信息啊。在十二节开始，他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仆人的以巴弗为你们安。”那以巴弗呢，只在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提到，圣经对他其他的这个介绍没有的。那我们只能透过保罗他的描述和他的我历史的一些的记录来讲以巴弗。那以巴弗呢，他应该是哥罗西本地人，他是教会的带领者和教导者，他服侍的教会有哥罗西教会、老底家教会和希拉波利教会，他也陪伴保罗坐牢。那他的侍奉和生命见证得着保罗的认可， 所以当保罗把他的问候转达给教会的时候，本身就带着这个信息，他的见证和他的侍奉本身是带着信息。所以保罗说他在祷告之间常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这是以巴弗非常重要的生命见证之一，是常常为教会为别人祷告祈求。那以巴弗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正在陪伴保罗坐牢，他自己正在受苦。那通常这样的人会常常竭力为别人祷告吗？大概是常常竭力为自己祷告吧，常常竭力请别人为我祷告吧。我现在的处境比较困难，请大家为我祷告，为我代求。以巴弗不是，以巴弗他是常常为教会为别人代求，因为他的信心和生命告诉他，他现在的生命的状态，他现在活的环境就是上帝定义让他这样做的，他觉得他做这个状态是对的，虽然在坐牢，就跟保罗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见证，是当我们的生命成长了，我们脱离了婴孩的阶段。我说婴孩只有两件事情，这个睡觉和吃啊，然后就是哭啊。那这个是婴孩，他完全是自我中心，也脱离了青少年，他们自以为是，他能够真正体会体谅别人，真正为教会代求。那生命见证很重要一个要点，就是当我们从初信到成长以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转变，是以自己为中心，凡事为自己打算，变成以教会为中心，凡事为神的家打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长大成熟，那我女儿呢，非常遗传我，这个小孩会遗传父母的哈。那遗传我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对钱特别敏感，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人。然后呢，很小的时候，每次拿到钱的，啊，我 rich 了啊，找他要了一块钱出来，我富了，我又穷了。但每天他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对钱很仔细啊，算账算得很仔细。然后呢，就有点那小鸡贼啊，在这个钱上，他经常有自己的这个私密的钱。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我有自己私密的一个箱子，这里面装的好吃的东西，他跟我太像了，所以我 no complaint， 没什么好抱怨的。但后来长大了，他读大学，读大学以后，他开始找这个 inter 找工作，他开始赚钱了。他跟我说：“说爸爸，我现在要自己负责，我不再给你们增加负担。”这叫做什么？这叫做长大成人了。那这一个转变，从以自己为中心变成以教会为中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在20多年前读神学，然后那个教会呢有两个神学生，那教会他就决定呢给神学生补助，每个月给一些钱补助。我拒绝，我说我不要，因为呢我还有工作，我的收入够，我不要教会的钱，我不给教会增加负担。那当然，另外一个他没有工作，他没有收入，他经济不好，他拿教会的这个资助一点问题都没有。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到底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凡事为自己打算，还是真正体恤神的教会，为教会打算？这是以巴弗，也是所有的生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那我们整个生命的变化，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为自己盘算，那最后信主以后变成以教会为中心，为神的家来盘算，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透过以巴弗的见证，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他活在这个生命的状态的里面。那后面是以巴弗所说的话，他说：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住。那有见证，也有劝勉。以巴弗有他的生命见证，他把以巴弗的话转给了格鲁西教会。这个话的内容，你看起来跟保罗教导的真的很像的，因为他们都是从保罗或者从神得来的信息。那这句话里面包括三个内容：第一是得以完全，叫 stand mature。 是你站在一个成熟的信仰的里面。以巴弗说，我愿你们你们信仰你们的生命能够一个成熟的稳定的里面，不是上下起伏，不是犹豫不定的。那一个真正成熟站得稳的，他会在神的旨意的当中非常的坚定，不会起起伏伏上上下下，这个翻来覆去，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他的生命相当稳定。那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信心充足 fully assured。 叫信心充足是什么？我非常笃定上帝给我的信心，我非常笃定我走的是永生的道路，我非常笃定这是我人生的方向。这个是第二样。每一个信主的人，你内心真的很笃定吗？你很笃定我真的是属于天国的，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这个在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第二样的见证，你很笃定。那这样的人才会真正求天上的事，不求地上的事。这个笃定非常的重要。马太福音6:21，耶稣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如果我们的财宝是在天上，我们就不会专注地上的事情，就会把世人看为财宝的看作粪土，否则地上的财宝都是财宝。那这是第二样的转变。第三样很重要，神一切的旨意 in all the will of God， 神完全的旨意，这是信徒生命见证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你的信心稳固，你的这个信仰稳固，你坚定天国的盼望是从神完全的旨意来的。因为你有神完全的旨意在你生命的当中，你愿意遵循神完全的旨意，所以你可以建立起这样的生命状态，活出这样的见证。在诗篇119:105，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有两个功能，脚前的灯是看眼前的，我当下所做的事情，我当下跟随神走的道路，我在当下被神建造和改变生命的情形。那路上的光是将来的方向，远的方向，远大的目标和世人讲到永恒天国的盼望。那这两样都是从神的话来的，无论大事小事都是这样。所以真正一个信主的人是凡事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小事我搞定，大事找神。如果是太小的事，就别麻烦那位老人家哈，我自己就可以搞定了，大事搞不定再求那个老人家来帮个忙，那这个就不是对的信仰的状态。是你凡事是所有神的旨意你都在这个里面，那这个才是真正对的方向。在旧约圣经里面记录一个非常伟大的将军，叫做约书亚的。约书亚他接替摩西给他的这么一个带领，要让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那整个在约书亚带领过程当中，他唯一一次失败，也可以说在他整个侍奉当中最大一次失败，是被基遍人骗了。那为什么他会被基遍人骗呢？圣经里面讲到，那个时候他没有寻求神，他是以他的眼见，以他的思考，太显然了，一看我就知道，我一想就知道怎么回事。即便人他讲的啊，他们是这个状态，他讲的肯定是对的，不会骗我的，会吗？我们人会这样吗？我一眼就看穿的，我一想就这么回事，是吗？如果我们在这个状态的里面，就会落入到耶稣亚上即便人当的这个困境的里面。一个真正跟随神，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定不走偏路的，是凡事都要寻求，都要按着他的旨意。那只有凡事都要寻求按着他的旨意，我们就不会凭自己的喜好去取舍，我们就不会扭曲圣经的教导。那这个是很重要。那最近听到一句话，我最近听到一些话都是比较可怕的。那我稍微讲一下。那有人说呢，神比圣经大。那这句话呢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为什么呢？ 圣经是神亲自启示，是神自己的话。我们怎么认识神呢？是圣灵透过圣经叫我们认识神。我们所认识神的大小是在圣经的范围的里面实现的。那当一个人说神比圣经大，那我请问他透过什么渠道认识了比圣经还要大的神？他怎么知道超过圣经对神的描述的更大的神？他自己想的吗？他透过世界的哲学理论吗？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的说法。这个说法会导致一个什么部分呢？神岂是真说？大家了解这句话从哪里来吗？他没有否定神，但他说神比圣经大，然后他可以说神岂是真说？撒旦对夏娃的诱惑。所以当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把神和他的话分开的时候，我们就落在撒旦试探的里面。大家要留意，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满了撒旦的诡计的。撒旦欺骗人的方式是相当的厉害，在细微之间，那我们中国人经常讲魔鬼在什么细节的里面啊，在细微之间他就会切到你的那个破点的里面。神比圣经大，那神岂是真说？圣经岂是都是神的话？也许神在圣经以外另外跟我讲话呢，那我就得着了神的启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从撒旦来的，了解吗？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以巴弗说在神一切的旨意里面是应，是都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这个是对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否认圣经就是否认神，质疑圣经就是质疑神，那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要站得住的一个信仰的这个要点。后面那保罗接着说，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那保罗给以巴弗的生命做见证，他的见证点是什么？他为你们多多的劳苦。这里面讲一个真正活出信仰生命见证的人，不是嘴巴会说脑袋会想，是真正为神尽心竭力的去做工的。那这一点是相当的重要，因为他对神有真正的认识，会产生价值观的改变，所以他生命的本质和他所专注的事情会改变。我们中国人的特点叫精明，中国人精明能干哈，现在叫用一个词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这个利己主义者是本着什么呢？是本着我的价值观判断。我首先说精明不是错哈，算账没有问题。耶稣有没有让人算账？有的，他说天国好像无价的财宝，那你要变卖一切的来换它。耶稣讲算账的，耶稣说你要把账算清楚，你一万兵能不能打两万兵，你要算清楚的。你要打不赢你赶快去跟人家谈合约，你不要打得一万被人家打败。耶稣讲的，圣经绝对让人的理智和理性逻辑到最高的地步，绝对是这样，这是区别于迷信的。那问题，这个账你怎么算？你怎么确定这个价值观？那这一点非常重要。任何一个信主的人真正能够在信仰当中建立的比较好，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点，是我的价值观产生了改变。那我信主以前开公司的我跟大家讲，真正的自己开公司把公司建立起来的没一点算计是做不到的，这个是很清楚的。除非你是富二代，你除非是什么这个你继承家产你把它败光哈，我们是从零开始的，完全是什么都没有然后打拼出来，能够没有算计你做不成公司的，没有任何背景，就是靠自己老哥一个冲上前线这样打出来，你一定要算计。那我信主以后呢，也跟人家合作开公司，在多伦多。这开公司以后呢，我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第一要看神喜悦不喜悦，第二才算我的钱。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就吃了很多亏。 所以有了很大的损失。那我太太最起初是她看不惯的，她说你怎么做这么傻的事，你变成了上帝的傻儿子。那我当时回我太太，我宁可做上帝的傻儿子，我不做世界的聪明儿子。但是我心里面知道我这个账是算清楚的，我知道上帝给我的价值是这个世界钱财没有的，我不是盲目的宗教狂热，我清楚的算账的。那你的价值观到底在哪里？算账不是问题，问题你的价值观，你所认为有价值的到底在哪里？那这个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巴弗他看重神的家，他不为自己算计，他真正为神的家去劳力，他既有好的生命见证，也有对的教导，那这是一体的。后面所亲爱的一生路加，那这里面听到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路加，路加呢保罗用亲爱的这个词表达和路加亲密的关系，那这本身就是路加的生命见证之一。当保罗说路加是我亲密的同工的时候，是生命见证之一，因为保罗不会随便的讲一个人跟我是亲密的关系，好像世人发财啊，某某这个常委是我的亲戚，某某官是我的，我们两个是哥们儿，没这个事情。在基督信仰的里面不会随便给人背书的，当我给人背书的时候，我要对他有清楚的认识，对他信仰有清楚的认识。有些人请我去安利牧师，我不去的，因为我对你不认识，我不了解你，我不会做这个事情的。那这是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当我给别人背书的时候，是代表我对他的认可。那保罗认可路加，这一点是印证路加的生命是好的。那还有另外一样，路加是个很特别的人，路加是整个圣经的里面唯一的外邦人作者，我们所知道的他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那按照历史的记载，路加应该是安提阿人，后来他归化成犹太人，那他本身的职业是医生，然后和保罗成为亲密的同工。当路加写下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塑造他的生命，才会启示他写下圣经。那这两样是一体的，一个没有上帝给他生命塑造的人，想要写下圣经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没有在上帝生命当中给他真正的生命建立的人，想要传讲纯正的福音也是很困难的。那这两样是一体的，那路加在这里面他非常的被上帝使用。那在圣经的里面很有趣，路加没有任何个人性的言语，没有的，他的信仰生命却在救恩历史当中有非常独特的地位。路加他记录了很多的圣徒的生命见证，特别是针对外邦人，因为他是外邦背景。那我的英文名字也叫路加啊，但我这是巧合，因为我中文名字叫高路，英文就叫做路高，哎，跟路加挺像的哈。那也是外邦人。那路加呢，他这一个背景，他的医生的职责，他和保罗同工，这个背景又是外邦背景，他写了很多对我们外邦人非常重要的这些的记录，非常重要的内容。比如说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记录马大玛利亚，你要专注听神的道，而不是拼命做事情，这个是外邦人非常容易陷入的这个困境。我们努力做努力做，我积攒更多的功劳，那他说你要专注神的道，那是上好的福分，有神的道你才会做对事情，没有神的道你会乱做的。那这是路加独有的，小浪子的比喻是路加独有的，他告诉所有的外邦人，上帝收纳你是把你看着他的儿子一样，是因为他爱你，你不要担心你不够好，你不要夸赞自己的功劳和这个一毛关系没有，是因为他把你看成你的儿子，看成上帝儿子，他会爱你，他就等待你，他就迎接你回来，外邦。那这是路加独有的。那后面第三样，不义的管家也是路加独有的，你怎么算钱这个事情，因为外邦人算钱这个事情就很特别啊，特别我们中国人很会算钱这个事情，那你怎么面对钱财，那这是路加独有的。所以路加他写下两卷书，然后陪伴保罗，照顾保罗， 履行他医生的职责，但是没有靠着医生赚钱啊。我们长者团契有一对夫妻是医生，专家型的，然后就服侍这些老人家，我们叫御用医师，他们没赚钱呢，完全是帮助这些老人家的。那是因为对神的爱。那路加陪伴保罗，他是因为对神的爱陪伴保罗，他一边陪伴保罗，一边和他一起受苦，一边记录这些所有的经历，展现出非常美好的生命见证。路加和保罗一起经历海难，差点死掉的。那这是真正属神的人，他的生命见证所展现出来的。好，下面一个人物挑战来了，迪马。啊，迪马这个人物是非常特别的。那这个人呢，首先我们要讲迪马，他跟保罗是亲密的同工，所以这段经文呢，保罗把路加和迪马放在一起，就在展现保罗对他的肯定。那迪马在起初信的时候，他绝对是投入的，保罗有清晰的属灵的眼光，他不会那么容易看错人。我最大的特点是容易看错人，很多跟我同工的人都跟我说，这高牧师你最容易看错人，我太太也说你最容易看错人，我说这是我的问题啊，我没办法看对人，看对人啊，这是我的特点。那保罗不会，他有非常清晰的属灵的分辨力，所以他不会看错人。他接待迪马做他的同工，一直到罗马，他没有接待马可。很显然，保罗对迪马他愿意受苦，他能够付出代价是有肯定的。但是后来，迪马却离开了保罗。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这句经文讲的，他不是单单离弃保罗，他是离弃信仰。他去帖撒罗尼迦不是去教会，因为帖撒罗尼迦当时在马其顿是大的商业城市，他去捞世界了。那这是一个迪马的一个转变，那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也是相当可怕的转变。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为什么迪马会有这样的转变。迪马开始的时候他很追求，他跟保罗同工，很努力，很付出代价，为什么还会离开呢？这个案例相当重要，这个案例我给他一个定义，叫做创业心态。什么叫做创业心态？刚开始的时候我要创业，我看到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我跟他我会大有成就的。我创过业的，我跟过人，也有人跟过我。那这是一个人的聪明的判定。那在创业阶段会经历一些的困难，经历一些的问题，这很正常。我们中国人讲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是吧？你要想捞到一些的成就，你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种创业的心态不是对信仰的执着，是对将来他要有大的成就的一种的预设。保罗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当时在外邦教会建立很多的外邦的教会，很大的影响力。那迪马应该是我的判定啊，如果有机会大家问到迪马，你们去问问他啊。那这个保罗大有前途啊，远大前途，跟着他应当是对的。但是后来他知道保罗一定会死的，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迪马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离开了保罗，当保罗自己都说我自己要离世，我一定会死了，迪马就确定这个人死定了。虽然他会经历难处，但那些大人物有大成就都是经过很多生死，然后有大的生，这个没问题，但他确定一定会死了，没戏了。我以前所有的铺垫，所有的努力，成为创世功臣啊，成为公司的创始者，我将来会有大的一个奖赏，没了。那这种的创业心态，世人的聪明 会成为我们信仰当中非常大的挑战。用人的聪明帮助我们要做到人看起来的成功，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走信仰的道路，如果依靠人的聪明，仍然用世人的聪明来审时度势，做出聪明的选择，就好像迪马一样，他开始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而且是很宏大的选择，后来又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那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个保罗要死了，咱们赶快另辟蹊径。那这种的心态在信仰的里面一定会失败的，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多会算计，你一定会失败的。那这是迪马的这一个见证，对我们很大的影响。对人来说，选择是一个我们经常本能出现的事情啊，趋利避害是我们的本性。很多人都会在选择当中面临自己怎么去选择的问题啊。这个很多人选择配偶，你大概选的时候应该是你选择最佳的吧，是吧？如果是聪明人啊，你还会有个次序，这个人是首选，那个人是备胎啊。然后呢，你和那个首选结了婚以后，你发现不如备胎好。如果你跟备胎结了婚，你发现的首选就可惜了。人是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官场都是一些人精的选择站队，跟这个常委跟那个高官，然后砰扔在监狱里面死掉了。商场也是做零选择啊，投资，我很喜欢广东话这句投资，广东话的投资叫做投机啊，翻译成国语是投机。那这种的人精在选择的里面非常容易落在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那在属灵的上面你怎么能够选得对？除非你放下人的聪明，不能再用人的聪明、世人的聪明去在信仰的当中做选择，你必败无疑。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迪马的这件事情所带出来的很强烈的，我个人认为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诗篇110篇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真正的聪明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上帝不接受人的聪明，在哥林多前书1章11、18到19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乃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为什么？这里好像上帝又否定聪明，又否定智慧。世人的聪明，它的驱动力是从人的罪来的，人的骄傲，人的私欲来的。那种的聪明和智慧产生的结果是生命是败坏，信仰是败坏的。所以上帝要废弃他，要弃绝他，让他回到上帝的聪明的里面，那这个才是对的路。这个是在我们信仰当中非常大的挑战。在近代华人教会，特别是2000年以后，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很多名人、聪明人都信了主了，很好，但你的聪明一定要被上帝圣化，一定要被基督的宝血洁净，否则你仍然用人的聪明，你在信仰上会走到失败的路。迪马就是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事情，很重的一个见证，负面的在信仰的里面给我们看。尽管他吃了很多的苦，付了很大的代价，得到保罗很好的肯定，最终他仍然会失败。我个人的观察，他是走向靠自己的聪明。箴言16章25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不要用人的算计，不要用人的手段，这些都会把人带到罪的里面。求上帝给我一条通达的道路，这个是我们应当走的。那后面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教会的安，那出现另外一个见证者，这个见证者叫做宁法的。那宁法这个人呢，圣经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弟兄，有他姐妹，我们不争论这个，因为对信息没有影响。那保罗在问候呢宁法和老底家的弟兄们， 那这个里面呢，又讲到民法家的教会，所以老底家教会在起初的时候，很可能是在民法家里聚会，有点像腓利门书来腓利门家里会聚会。我是大陆家庭教会背景的，那很多的这个聚会是在家里面聚会的，是开放家庭。那这一个开放家庭可不是我们平时聚会一下，是把家奉献给神，做神的工具。那这个是全家生命的见证，民法所带出来的见证是家庭的见证，他有奉献的心，全家一起来奉献给神，侍奉神，这一点是民法所带出来的。那这个见证来自他对天国盼望的确定，来自他对永恒的笃定，来自他对这个家跟随神蒙恩的这个盼望，所以他愿意把家奉献给神。否则你干嘛来我家？你要扰乱我的宁静生活，是吧？当他愿意开放的时候，是本着这样一个心态。约书亚记24:15，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你的家到底是不是在神的里面，你全家是不是给神。啊，我有两个孩子啊，他们在成长阶段啊，生在基督徒家庭，长在教会的里面，成长阶段建立自己的信仰，他们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挣扎，青少年受到学校的影响，社会的影响，很多挣扎。那时候跟我们交流也不多哦，叫做一言九鼎，跟他说一句顶你九句哈，这个没什么好交流的。那读了大学以后呢，他开始多一点跟我们交流，比较成熟了，然后我们一起吃饭，我每次吃饭我一定会跟他们讲一句话，我说爸爸不在乎你们在地上做什么工作，赚多少钱，我只在乎将来我那里要看到你，我只在乎这一点，其他我不是很在乎。那他们给我的反馈是正面的，因为我深信他们知道我是真正本着对孩子那种的父爱和我对天国宝贵的认识和他们讲这句话。那他们认为在路上，他们参加教会也参加侍奉啊，他们也有这个参加教会的敬拜啊，都有，但是仍然在路上。但是我觉得对于家庭来说，对孩子正确的影响，这个是民法它的见证，也是我们应该有的见证。让我自己和全家都侍奉耶和华，让我自己和全家都在上帝面前得着那个永恒的祝福，这是重要的。那后面一些经文，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教会，叫他们也念。那这句经文很重要哈，他提了，随便提了一下，很重要，因为这里面包含的信息。为什么呢？这个书信是给哥罗西的，然后他说呢，你要交给老底家。哥罗西教会呢，是他们羡慕世俗的理论哲学，福音被掺杂，不纯正，那福音不完全，那这个是哥罗西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老底家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也存在，所有的教会都存在。圣经里面讲的针对教会的问题，它既有它的特别性，也有它的普遍性。那圣经它所展现的内容本身都是从神启示的真理，都是生命之道，对罪人去的，任何教会的人都是罪人，都需要圣经真理神的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这个是圣经非常重要的要点，圣经的完整性和一体性之间非常缜密的彼此的关系都很重要。在哥林多前书13:12，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知道的有限，到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那保罗特别用一个有限的词来比较将来在天上，我们的人活在地上是模糊不清的。那模糊不清怎么办呢？那我就瞎摸吗？你要笃信坚信圣经从神来的，这样我们才会看清楚前面的道路。那保罗用镜子比喻啊，当时在中东呢，他们的镜子是用这个青铜磨出来的，又贵又模糊，看不清楚。那你说现在镜子很好，一下就看清楚了啊，我一下就把全都看清楚了，还有显微镜的，还有望远镜，什么都看清楚了，现在就看清楚了吗？保罗是讲到有关人的生命， 有关救恩，有关真正生命意义这件事情，人看自己是看不清楚的，你必须在圣经的里面才能看得清楚。我经常看很多访谈节目啊，中国的很多有名的什么圆桌派十三幺啊，因为那里面各路高手都会出现啊，然后呢他们是各个领域的能人，都很厉害啊，研究的很多，然后很多的这个讨论你看起来都很有深度啊，很有这个信息量啊，但是每次当他们讲到人生的时候必定塌房的，无一例外。我曾经看过一个访谈，是访问这个复旦大学的一个哲学系教授，姓陈的，是一个女性啊，我尽量不讲名字哈。那个是后来变成网红了啊，讲人生啊，用哲学讲人生。后来采访他，那他刚开始采访的时候呢，讲了很多很多的内容，看起来很深入的内容，然后他逐渐进入到最深最深的地步，然后他就讲出他认为最深刻的一句话，真正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傻乐活一生，就等于真正的人生意义。我听了这句话，我第一个反应是横路敬二啊，这个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哈，这个我们那个年代有个电影叫做《追捕》的，那《追捕》里面有个证人叫横路敬二的，后来呢他被弄到医院去呢，被医生打了一针药，那个药打了以后他就变傻了，然后他只知道快乐啥都不知道，然后那个叫唐塔医生说他就从此快乐的一生，横路敬二。世人他们在人生的讨论，在生命的意义上永远是塌房的，他做不到，他看不清楚，你非得从圣经来。我不是故意贬损他们，因为那些所有的世人，那些的高人，他都承认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他也不知道将来去哪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那这样的人怎么谈人生呢？他跟你谈人生不是乱讲吗？所有的哲学家，最伟大的哲学家，最高的这些所谓的文化高手，都是同样的结论。我说他讲人生必定塌房，那真正人生能够清楚的在圣经的里面。如果不知道圣经，如果错解圣经，就会变成混乱。那我最近做了一个小视频，是从圣经看世界的局势。如果你不知道圣经，如果你错误解释圣经，你一定是自己糊涂把别人弄糊涂，就会变成一团浆糊，一定是这样。你非得从圣经正确的解释才能够看清楚。那后来保罗接着说，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那这个上下文是有呼应的。那首先呢，应该没有老底家书，如果有老底家书，神启示的不会把这个书信丢掉。那这个老底家的书信是什么呢？可能是以弗所书先送到老底家，然后再转给格罗西。那保罗的书信是互相抄送的。那这个里面仍然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圣经是全面的，彼此相连的，有紧密的逻辑关系的，有内在的极强的整合性的，这是圣经。所以我讲过芝加哥宣言，也讲过，虽然有两个部分叫 hermeneutics 和 inerrancy， 它彼此相合的，它是无误的，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缜密的联系性。那如果没有这个，你圣经会解释错误。那在华人的背景的里面，解释圣经有相当大的误区，因为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叫做经书，降龙十八掌，你会了两掌，你就可以干掉很多高手了，够了，是吧？然后你知道了那个秘诀啊，叫阿里巴巴一叫，那个洞就开了，马上就发大财了哈。那阿里巴巴真的发财了。那这个是人，我们中国人对经书的认识，某一个高招，某一个偏方，然后就治了大病，就解决大的问题。我们有非常错误的认识，这是从迷信来的。圣经有极强的逻辑性和彼此的极强的关联性，超过所有哲学的书籍。什么康德的这个纯理性批判，跟圣经根本没办法相比的。那这是圣经的逻辑性和连贯性，让我们能够认识真正的真理，否则会出问题。我们华人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特别多，最后他的信仰是碎片性的，没有一个真正的联系性，生命也不可能建立的完全。所以出现很多人造神学、自创的神学，什么公共神学，这些不是从圣经来的，没有办法建立生命。如果要建立，就要回到圣经的里面， 那这个是很重要。那老底家教会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了，这个教会呢后来变得很大，他们在这个民法家开始最后大发展，建立得很大很兴旺。那这个教会是到了一个什么光景呢？启示录3:15-17，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被耶稣严重责备的是老底家教会，发展的非常大，特别钱多人多，耶稣责备他，为什么？他离开了圣经，他有圣经却不遵守，先给他以弗所书，然后哥罗西书，他有了圣经却不遵守，他放弃圣经，放弃遵守圣经，这个教会一定会垮掉，这个是问题。我听过台湾的一位名牧，他接受访谈，他说近10多年来台湾教会有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从以讲台为中心转到以牧养为中心。那我听了以后，我立刻就有一个问号，如果你没有讲台，你凭什么牧养？你靠什么牧养？牧养是上帝透过讲台传递他的话来牧养信徒的，当你放弃以讲台为中心，你怎么牧养？信徒成圣是透过圣经真理才能够实现的，没有讲台传递圣经真理，你怎么能够牧养？彼得前书1:23，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The living word always， 意思喂养。那如果这个你放弃了，那你怎么牧养？他的牧养很显然用很多的手法花样翻新各种教会增长的手段，那牧养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查一下，在网上有这样的数据的，在10年来台湾信徒在社会占的比例是跌了一半，从接近7%到3%，这10年下来，为什么？他放弃了讲台，他放弃了神的话，那种表面的兴旺，你看起来好像会兴旺一下，那最后是走向败亡。那你看起来没有好像败亡，好像老底家一样，又怎么样？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经真理，所谓的教会就会走向一个虚无的、一个挂名的，所谓的信徒就没有办法活出真正的生命。那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回到圣经，回到全备的福音，台湾才会有真正的复兴。后面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记你所受的职分。那最后一个人物是亚基布。那圣经对亚基布介绍的也不多，那从保罗的这个话的里面可以确定的，他是教会的带领者和教导者。那这个教导和提摩太所受的嘱托相似，提摩太前书4:16，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世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那亚基布在教会里面带领，他的责任很大，他要谨慎。他谨慎什么？在教会的里面最谨慎的是教会内部的教导，不是这边打仗了那边出了什么状况在全世界到处谨慎来谨慎去的，谨慎的是教会里面，是为圣徒谨慎，为信徒谨慎，这个是谨慎的要点。无论是提摩太还是亚基布都是一样的。那世界是这样子挑战，我们要这样面对。提摩太前书1:3，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个异教是叫 wrong doctrine， 不是另外一个宗教，是错误的，号称是福音的假的福音，错误的福音 wrong doctrine， 这叫异教。针对教会里面真正冲击的是渗透在教会里面号称他讲福音的，他讲的却不是福音真理，这是教会最大的可怕。我再次说，旧约的里面受到最大挑战的不是外面的仇敌，是他里面的带领者出了问题。国王先知他们背弃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国家败亡的，这个因果关系一定要搞清楚的。那离弃了神的话什么都没有，那 保罗对雅基布做出嘱托，那雅基布情况怎么样后面没有记载，但是很显然这个嘱托带出的信息是告诉教会我们要谨慎，要在神的话语在神的道德里面要谨慎，不要脱离神的教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说法也是很可怕的，他说呢，我们唯独圣灵，不要唯独圣经，因为圣经遵守不了那么多的教导，遵守不了，所以叫唯独圣经，这个是非常可怕。我说比那个神启示真说都要可怕，那这种说法等于说神是白说的，他写的圣经这么多根本遵守不了，不要理，不要理神，而管圣灵就可以。请说这个话的人，你去看约翰福音16:13-15，耶稣清楚地说，圣灵来不是要传递他自己的教训，是传递我和上帝启示的圣经，这是圣灵的工作，号称圣灵但是不是从圣经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也不是从圣灵来的。这个时代这种的歪说，这种毁坏教会，你看起来很隐秘的这种说法是相当可怕的。那圣经，全备的圣经，全备的真理，这是我们能够守得住的。提摩太后书4:3，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我们末世就在这个光景的里面，我们需要看这段经文，我们需要自己警醒。那最后保罗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这个亲笔是保罗写的，因为当时写信很辛苦，很多人没有文字的功能，誊写功能，现在我们随便写都可以啊，大家打打字也可以，那个时候要在羊皮纸上写很难的。那彼得呢，他写字能力不行，口述让马可写马可福音，保罗他眼睛不好，精力有限，也口述，所以罗马书是德丢替保罗写的。当保罗是亲笔写的时候，是表达他迫切的心意，你们要在信仰上能够建立得住，纪念我的捆锁，是我为福音的缘故来捆锁，这个是你们要纪念的，你们要在福音的里面守得住。真正的自由不是地上肉体的自由，是将来在天国永恒的自由，这是监狱书信所带出来的信息。那后来保罗说，愿恩惠与你们同在，保罗最后这是问候，愿上帝的恩惠与各位同在。所以在这段问候的经文的里面提到了这五个人物，既有正面的鼓励，也有反面的借鉴，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我们要活出生命的见证，也要时刻警醒，愿这个信息能够造就每一位属神的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保守我们打开你的话，看着你话语当中所承载的教导和圣徒的见证，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你，愿意我们实实在在能够听到你的话，并且在你话语的当中能够跟随你，坚定地走天国的道路。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